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8月11号到8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尊师敬法，走好最后的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全家有幸于1998年9月得法，那是一段短暂宝贵的实修时期，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法、练功、弘法之中。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给师父敬香，无论吃什么先敬给师父，全家人沐浴在大法祥和慈悲的法光之中。99年720以后，邪恶疯狂迫害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为了证实法，承受了邪恶残酷的迫害。我记得有一位大法弟子双手被绑吊在房梁上，脚尖刚刚能着地，恶警拿来一张师父的法像，狞笑着告诉他说，这是你的师尊，然后放在他的脚底下。大法弟子把脚尖勾起来，全身的体重掉在手腕上。8个小时过去了，他依然保持着这个姿势，二警什么也没再说，赶紧拿走师父的法像，为大法弟子解开绳子。大法弟子对师父的正信震撼了邪恶，所有听过这个故事的人对大法弟子对师父的正信肃然起敬。尊师敬法不仅体现在这一方面，我们在平时的事事处处中都不能忽视。在中华5000年的神传文化中，修炼的故事数不胜数，尊师重道，舍身求法，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在密勒日巴修炼故事中，密勒日巴的上师安排他干很重活，用皮鞭狠狠抽打他，每天如此，密勒日巴默默忍受，无怨无恨，按照上师要求的去做，从不走样。有一天，上师刚刚打完，手里还拿着鞭子，问密勒日巴，你怨恨我吗？密勒日巴把手放在胸口说，我如果有一丝怨恨之意，就好比把皇帝当作奴仆。我们是有誓约在先，大法徒师父为了我们的修炼操尽心，付出他的一切，这还是我们能意识到的，看不到的还多了去了。没有任何理由不听师父的话，不在法上精进。有一次参加同修的学法小组时，一位刚得法老年同修在新经文书上用笔圈圈画画，我问他知道不知道不能在大法书上乱写乱画，他连忙解释说，这不是转法轮，没关系。看来他不是不知道，在场也有老学员，并没有给他指出来。我回家告诉妻子同修，他说向内找吧，看到同修的不是，第一念没有找自己，有哪些人心还没放下。平时学法时，大法书随处放，坐姿不雅，着装不整齐，练功中脑子里胡思乱想，3天打鱼2天晒网等等。师父讲，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转法轮，为什么邪恶能干扰得了我？发正念清除是起作用，人心不去掉能行吗？向内找，找到一堆执着和人心，吓了我一身冷汗，好险呀，不知不觉中已经偏离了法，还昏然不知呢。师父的慈悲浩荡无边，但是别忘了大法的威严同在。就宇宙的法理中，不尊敬师父也是有大罪的。师父在过去的讲法多次告诫学员，不敬师不敬法，就是你不会放过你的。 真的让他们抓住把柄了，就是师父和众神也爱莫能助。当初我们发誓下世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了，我们的念都不纯正了，怎么去救度众生？什么时候都不能忽视尊师敬法，静心学法，融于法中，同化大法，让我们放下自我，形成坚实的整体，扎实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旧势力最后的邪恶干扰因素和生命，救度众生。希望同修慈悲指正，共同精进。
修炼体悟，在集体学法中体会法的神圣与超常。作者一心，最近和一位老年同修一起学法，有些体会和同修们交流。由于师父帮助本来在家休假的我，遇到了很久不见的老同修，他约我去他家学法，而我正苦于没处参加集体学法，所以欣然同意了。学法组就我们两个人，每周学法三次。由于老同修长期处于独修状态，虽然三件事也做，但很多法理不清，就连否定旧势力迫害都认识不清，被邪恶抓住这个漏，利用他儿子在经济方面长期迫害，他还认为是上辈子欠下的债，应该还，应该忍。就这样家庭干扰，很长时间没走出这个状态。刚和他一起学法时，我很着急跟他交流否定旧势力迫害的法理，可他好像听不太明白，还抱着以前的认识。我又想他可能早期讲法学得少，我又和他一起学导航，找母亲和他一起交流否定迫害，他明白点，但还是认识不清楚。我和母亲很发愁，觉得法也学了，办法也想了，老同修进步不大，我觉得没招了，所以就想干脆顺其自然吧，多学法吧，法会改变我们的。就这样，我们一老一少在一起学法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个时间里，我们主要学转法轮，一天半讲。老同修读得慢，有一天老同修学完法，主动和我交流说，昨天我找到一颗怕心，一个顾虑心，怕你来家人不理解，不愿意，这不是人心吗？学法是好事，我还这么多怕心，我今天找到了，我把它去掉了，你以后还得来啊，咱俩互相提高。又过了几天，老同修又和我交流发正念的体会。我昨天发正念，刚开始带着怨恨心和急心，发正念时不好使，后来我悟到我们是大法弟子，不应该有怨恨心和急心，应该平和的发正念，带着怨恨和急心是不对的。平和的发正念，邪恶就被灭尽了。我还想世上的东西我啥也不要，就要大法。我现在就想和师父回家，放下一切执着心，啥也不想，好好修炼。我听着老同修朴实但却发自内心的言语，看着他这些天的变化，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与感慨。通过这段时间的集体学法，老同修从以前只懂简单的忍，到现在一丝一念开始找自己，归正自己了，开始精进了，对否定旧势力对他的经济迫害也有了新认识，这能不说是法的神圣与超常吗？看到老同修的变化，也使我反思我自己。刚开始集体学法时，我以为像老同修的状态是谈不出什么法理来的，向内找，潜意识里对他有种轻视，所以更多的时候我只是自私地借用老同修家的环境来满足自己想集体学法的私心，所以通常我是学完就走，很少主动和他交流。后来我发现我也变了，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自私和不善，开始归正自己。有时学完法后，时间如果充裕，我会给他读一段名讳或正见文章，同修看书有些吃力，然后和他交流。我也会为他考虑，想帮他找字体大一些的师父各地讲法，方便他阅读。 这对以前私心重又怕麻烦的我来说是绝对不会去想的。通过我们在集体学法中的变化，我悟到信师信法的重要。当我们遇到什么事情解决不了时，我第一念总是想通过用人的办法解决，往往费尽心力却收效甚微。这和资料点同修一遇到问题就爱在技术上找原因很类似。有的同修说，先修心性再修机器，我们作为修炼人和常人是不同的，遇事应该用神念去对待。当我们完全按照师父说的去做，而不带一点自己的观念与认识时，法的神圣与超常就会为我们展现。我体悟到，即便是法理不清如老同修，自私冷漠如我，当我们一心在大法中修炼时，法的无边超常就会展现，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法同化改变。师父说，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就会使你们圆满精进要旨。即便是再渺小的生命，在大法修炼中也会成就为神圣而伟大的生命。
持之以恒向内找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练进攻时，我时常会昏睡过去，一直加强自己的意志力，但是只要稍稍放松就会迷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现象，就是偶尔很困很累，只要听着音乐练功就会恢复，从没有迷糊过。我感到事情是严重的，向内找，找到一些人心修去后，我发现练进攻时也没有多大的起色，甚至发展到我边练边背法也会稍不留神就迷糊。我加大力度发正念也没有起色，我就每天时不时地思考一下自己有什么执着，许多方面修得不好的地方都改掉了，可是练功还是迷糊。我加强学法，在学法时，我意识到一定有什么执着被旧势力抓着不放，找来找去，一时也没有找到根本。最近，我想到是不是我在主持正法中留有私心，也就是不能忘我的付出。我就顺着这样的思路找了一段时间，才发现真正的原因就是它。不能主动的全力以赴的除尽邪恶，抓住机会多救人，总是考虑自己安全第一。当然是要注意人表面的安全，但是那是为了更好的救人，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起初，我根本就不相信自己有这样的念头。当我正视它时，我发现我打坐时再也不困了。可我还怀疑，但是练进攻，我真的恢复了最初修炼时的状态，再也没有困和迷糊了。这一事实使我不得不承认，就是自己的这颗保护自己的私心，使得旧势力抓到了迫害我的把柄，使我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练进攻时迷糊。修炼真是太严肃了，越到最后对我们的要求越高，我绝不能放松，绝不能松懈，要勇猛精进。我看到现在二党在搞全国人口普查，办转化班，搞回访等等，我想多是和我们不能真正做到无私无我的注视正法，救度众生有关。最后以师父新经文在精进中的讲法与同修共勉，但是我想，大家都是为了主持正法来的，这是你们的话，你真的要主持正法吗？师父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师父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么我告诉你，这就是我要的，个人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多给同修加善念。作者毅然。群发短信，拨打语音电话，已成为目前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重要途径。然而有的同修因为怕心，自己不敢做，也不主张其他同修做，甚至障碍其他同修做，直接影响到当地救度众生的事。常人中有句话叫万事开头难，一个地区要开展一个救人项目本来就有难度，特别需要其他同修的正念加持与配合，当然也包括话语的鼓励和支持。然而有同修却意识不到这一点，有意无意地帮了旧势力的忙。同修小马想用手机发短信打电话救众生，遇到了很大的干扰和麻烦，还有技术上的困惑，自己不会改串号，只能依靠外地技术同修有时间的时候来指导。小马心里很着急，然而在这过程中有同修多次对小马说，某地区专做这个项目的技术高手就是因此而被邪恶绑架判刑了。小马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怎么办？做还是不做？那就先去怕心吧。小马天天发正念，清除存在于自身空间场内一切怕的物质和因素，之后决定还得做。然而等小马学会了改串技术，开始使用手机时，又有同修对他说，外地某同修说了不能发短信打电话，风险太大了。他们知道的就有不少这么做的同修，因此而被邪恶判重刑，迫害得很严重。小马听了心里特难受，也想不通自己没有怕心了，怎么还会听到这样的话。这时小马想到一个也许被一些同修忽视了的问题，那就是修炼人不能说消极吓唬人的话。师父说过，被救度的人怎么能选择自己怎样被救度呢？我们选择用什么方式救度众生，众生只能悉听尊便，用手机讲真相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再说我们选择手机，善用手机也是手机的福分呀。何况明慧网多次刊登同修在这方面的经验交流文章，正说明这种方式可行而有效呀。凡是有利于救度众生的事，都是被师父肯定的。大法弟子就听师父的，师父说行就一定行，师父说行我们还说不可行，这是否体现出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还不够？是不是帮了旧势力的忙呢？当然同修说不行并没有恶意，出发点一定是为同修的安全着想。然而好坏出自一念，修炼人动什么念都容易决定事情的成与败呢，更何况再把它说出来。你动了不可行的念又说出来，岂不是把不好的物质强加给同修了？如此反复地说，岂不是把越来越多的负面因素扔进了同修的空间场？那只能给同修增添怕的物质和因素，给同修造成心理负担，同时也真能起到干扰和障碍同修的不良作用。那些不好的物质我们去还来不及呢，怎能再人为的去求它？不但不能帮同修，反而干扰了同修，那是在削弱谁的正气，助长谁的威风？谁高兴了呀？记得2002年我被当地看守所非法关押时，我绝食反迫害，恶警用大号刑具把我铐在地环上8天8宿，天天灌食折磨我。我和一位同修第一次被恶警灌食后，一位不绝食的同修吓唬我俩说一定会拉肚子，还会因此向邪恶妥协，说是恶警偷着下药了，就是要逼迫我们妥协。我立即打出一念，我不拉，我用功能把它闭塞掉，结果8天8宿都没事。而那位同修却听信了唬人的话，当天下午就拉在衣服里，不得不央求恶警卸刑具，自然也就屈服了。几年后提及此事，那位同修说，要不是同修帮着恶警吓唬人，他或许不能屈服呢。 还有这样一件事，当地一位夫妻同修，男同修不想让女同修晚上出去做大法的事，就吓唬他，听说最近山里下来一个大狗熊，每天晚上蹲在你路过的那个道口上。结果女同修被吓得好长时间不敢在晚上出去发资料，甚至天一黑哪儿都不敢去了。这不是人为的干扰了同修做正事，帮了旧势力的忙吗？由此看来，来自同修内部的干扰更不易察觉和分辨呢。当然，同修能被吓住也有自己提高的因素在里面，然而作为修炼的人，我们是要用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我们平时真得严肃对待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呀。从修口角度讲，不说消极的话，不说不利于同修正念正行的话，更不能说不利于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话，把修口也提到一个更高的角度和标准上来。同样，对待那些暂时怕心重或不精进的同修，也会有同修接力式的传着这样的话，某某怎么怕心重，还真有同修顺着说，是他就是怕心重，好长时间也去不掉，某某就是不精进，我们不愿接触他，不愿搭理他。我本人有时也把握不好，不知不觉中给同修添加一些负面物质和因素，实质是在害同修呀。修炼人不在法上的话，会对同修起到一定的干扰作用的。我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不再说什么某某怕心重、某某不精进、某某太自私、某某背后有情魔等等。旧势力对每个大法弟子的思想都做了细致的安排，我们修炼中突破那些旧的安排和观念本来就很难，怎能再人为的给同修增添一些不好的物质和因素呢？千万别帮着旧势力吓唬自己的同修，多给同修加善念、加正念，助师正法，你行一定行。
六岁小弟子智慧证实法，作者高翔。孙女婉婉才六岁多一点，她能得法且能智慧的证实法，使我深感大法的超常和神奇，同时也明白了什么叫缘分。有的人朝夕相处或反复讲真相，就是不信还反感，而有的就是短暂的一介绍、一接触就得了法，而且挺神奇的。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两年前孙女还小，碰上假期什么的，儿子媳妇有时就把孙女放到我这儿待几天，我教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一下子就记住了。我教她念红音里面的诗句，她不但能跟着念，还能伴舞，你看这多好的事。可儿子发现了就发作就闹，因为儿子媳妇缘分未到，不但自己不信，还强烈地反对我修炼。儿子甚至几次以死相逼，给我造成很大的观难。自从发现我教孙女学法之后，他们就把孙女带走了，不再让孙女接触我。有时逢年过节，儿子媳妇虽说也勉强带孙女回来一下，但显然孙女受了她爸爸妈妈的限制，不敢与我接触说话，也不敢到我学法练功的书房里来玩，共有师父法相。我就只有趁儿子媳妇不在孙女身边的时候，还要提防老伴，他不信也反对我练，叮嘱孙女那两句话，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住了。孙女有时点点头，有时答应，记住了。前几天儿子带孙女回来了一趟，孙女趁她爸外出办事，赶紧到我房里来把门掩上，不让我老伴听到，悄悄地把师父的法相一指，对我说，佛爷爷救了我几次呢。 我一听甚感意外，就让他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有一次他妈开车带他出去，车上还有他妈的两个同事和两个小孩，车子在月湖桥武汉上堵车了，好不容易等到通车了，可他妈妈的车子发不动了，后面的车子都急了，不停地接喇叭，可他妈妈的车子还是发不动，真是急人呐！车上有个小女孩都急得哭了，最后人家只有绕道走了，还埋怨妈妈说你的车子有毛病了。没办法，妈妈只好联系爸爸，打算让人来拖车了。这时候我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只念了五遍，妈妈的车子就开动了。我一听真为孙女能证实法感到高兴，就说你当时告诉了你妈妈没有呢。孙女做出了一本正经很懂事的样子对我说，没有，我告诉了他们会说干涉你的。孙女还说有一次她爸爸带她到公园去玩，突然一阵大风把她的一个玩具图片刮到天空中，越飞越高越远，怎么也下不来，她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只念了一遍，那个图片就掉下来了，他就捡到了。还有一次他爸爸带他到图书馆去玩，他突然肚子痛，于是就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肚子就不痛了。我说你告诉你爸爸没有呢，孙女连连说没有没有，爸爸的脾气不好，我说了他会不高兴的。我听孙女介绍完了很高兴，就开导孙女说，你所遇到的这些好事都是大法的神奇，说明佛爷爷在保护你，你应该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们受教育，也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救度。孙女马上说，那我先告诉妈妈，妈妈的思想比爸爸要好一些。又说这个星期六妈妈一回来我就告诉她。但过了一会儿，孙女又告诉我说，我要等妈妈高兴的时候再告诉她。孙女的这番切磋让我欣慰不已，才六岁多一点的孩子啊，虽然她的爸爸妈妈不信，与她接触比较多的奶奶也不信，他们还对她灌输了一些不好的话，虽然她没有机会接触同修，没有机会参加集体学法练功，也没有一个自己学法的环境和条件，可他凭着两年前与我一段短暂的接触，就已经悄悄地与大法结下了缘。他不但能信师信法，在关键的时候证实法，而且在家庭环境中，在对待他爸爸妈妈的干扰面前，还审时度势地挺有谋略呢，真的值得我这个爷爷同修做借鉴。一点体悟与同修交流，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放下亲情，柳暗花明。作者：洁净。一得法，我是北方的一名大法弟子，1997年在上大学期间得法。之前因为对气功啊、修炼啊、中国古代文化啊、宗教信仰啊，还有东西方的哲学很感兴趣，为寻得人生真谛，我苦苦读书，苦苦追寻，柜子里满满的都是些书。我看了很多书，似乎说的都有些道理，却又不能完全的解释我心中的疑惑。之前一位老乡曾跟我提起过法轮功，当时我并未在意，一次偶尔在学校的图书馆中，我看到了《转法轮》，我一读就发现这书太不一般了，我利用了下课时间，几乎是一气呵成，一口气读完了。 我发现自己好像看到了真理，因为那浅显易懂的文字里却清清楚楚地令我一切迷惑尽释，尤其是看到关于德和业力的转化，太神奇太新颖了，我立时感到一身轻松，原来宇宙中自有公理。渐渐的，我得法了，缘分使得我们一个寝室中三人前后得法，同班中四人得法，我们彼此勉励，共同精进。我负责每天早上放录音挂条幅，辅导员告诉我要风雨不误，我一直坚持着，不论风雨交加还是寒冬腊月。那时练功时，我经常可以感到身上到处在转动，加持神通时手被转动的法轮拖着，冬天抱轮时我感到从袖子里散出热气，连手掌都是热乎乎的，晚上睡觉似乎全身大脉都在转。二，亲情阻碍。得法不久，我把自己学法的事情告诉了父母，满以为他们会为我高兴，然而我发现自己错了，父母因为受他人不好的影响竟然极力反对我修炼，告诉我这样会走火入魔，我怎么讲他们都不听。我没想到最爱我的和我最爱的父母竟然反对我，心中极为苦闷。母亲时常哭泣着打来长途电话让我放弃，每一次我都肝肠寸断，那是我自小就最信任最依赖的母亲啊。父亲沉重的叹息何尝不让我痛心，那时我每个假期回家都如经受炼狱一般的痛苦，因为我自小性格内向，养成了多愁善感的气质，非常注重亲情和感性的东西。父母是我最大的牵绊，我一手抓着修炼，一手抓着亲情不放，这样苦苦地往前走。1998年我毕业来到北方一个城市工作。三，精进。工作的第一年，我在法中勇猛精进，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学法和练功，我感觉提高飞快。我是关着修的，一次在听完师父在海外讲法后，我静静地一边走一边对照法找自己的不足，突然一个红彤彤的小法轮漂浮在我的面前，我心中当时好激动，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法轮漂浮了一会儿倏然消失了，之后我还看到了快速划过的亮点，那时不知道是旧势力安排的乱神黑手。一次我晚上学完法很晚回寝室，我突然看到父亲竟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竟然从大老远专程来说服我来了。我们谈了几天，父亲是那种话不多但是很深邃，自小就令我敬佩的那种人，他很能吃苦，从不记恨别人，忍耐力极强。我虽跟父亲交流不多，但是我从心里对他是很敬畏的，我虽没有屈服父亲的压力，但是心中的痛让我感到这份亲情如此铭心刻骨，如此难舍难断。我曾和一位同修说，今生我恐怕去不掉这颗亲情执着了，下世再修吧。同修笑语，下世还去不掉怎么办，还是这世就好好修吧。四，迫害。1999年7月邪党开始疯狂迫害大法，迫于种种压力，我竟然随波逐流脱离了大法，这缘分一断就是四年。这四年中我娶了现在的妻子，父母欣喜若狂，我似乎也淡忘了当初得法的不易，忘记了大法的恩德，忘记了那风风雨雨的经历。我又恢复到没有修炼前的体弱多病，时常感冒发烧，打针吃药不断。事隔多年，我才意识到，原来修炼的时候，不知不觉身体那么好，几乎从未有过生病现象，光是医药费就省了好多好多。然而，这四年的随波逐流令我坠入红尘，做了很多错事，也给之后重新走回大法带来了巨大的阻力，造了很多业力。五，重新回归。2003年，我在同修家看到师父 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这四年间，我虽脱离修炼，但没有师父经文，我都要看，或许是那份缘分的线吧。我泪如雨下，似乎看到了久违的朋友一样，那份激动、后悔和心酸就别提了。我决定要走回来。然而如今的我，不但面对父母，更有妻子和岳父母的阻碍。我尝试着一点一点地走回来。我开始偷着在单位看书练功，我马上就发现师父在管我了。其实师父从未放弃过我，在等我啊。一次我尝试在家里练功，终于被妻子发现了，她像发疯了一样的。岳父母也知道了，他们全部都极力反对我。妻子离开我，并且说如果我不放弃就离婚。妻子含泪求我，我忍着心中的极度痛苦没有退步。从此我开始了真正面对生死抉择的磨难。亲情对我而言简直就是生死关。我梦中看到恶魔坐着天车，黑烟滚滚地到处找我，我害怕至极。不久他们把我骗回家中，父母妻子一起对我以生死亲情相逼。妻子把自己反锁在屋内，坐在窗台上要跳楼，母亲痛彻心扉地哭泣不停，父亲满身病痛的样子，我感觉自己的心快要死了，那种痛让我窒息，让我恨不得立刻死去。父亲开始威胁我，并且动手打我，我被他们软禁在家中，不让上班了。终于一天晚上，我下定决心逃走，不能这样下去了。我晚上合衣而卧，半夜时分，我悄悄地打开房门，走了出去。然而由于过分紧张，我关门时竟然未能控制自己，砰的一声关上门。我用最快的速度跑出去，躲在一个楼梯下，我心中狂跳。我听到父亲在后边大喊着冲出来追我。我逃到一个网吧，关掉手机，准备等天亮坐长途车离开这个令我伤心的城市。期间我打开手机，接到父亲的一个电话，他让我回去，我说我永远不会回家了。他哭着说让我保重，有事打电话给家里保持联系。我挂掉手机关机了。待我坐上长途车离开很远后，我接到姐姐的电话，她哭着说父母快不行了，让我回来看他们一眼。我犹豫再三，决定还是回去了。到家后我发现父母都躺在床上人事不省，胳膊上打着点滴。事后我才发现父亲是光着脚跑出去的，因为过于着急竟然昏倒在汽车站，是工作人员把他送回来的。父亲追我过于急，脚部严重挫伤。过了半晌，他们醒来后，父亲喜极而泣，抱着我痛哭失声，说不再干涉我了，不要离开他们。之后几天，父亲出现严重的脑血栓症状，人不会动了，母亲身体极度虚弱。我当时想，我如果不是看到了宇宙的真理，不是明白了这痛苦背后的因缘业报，根本走不过这生死磨难。结果父亲那么重的血栓，一个月不到就好了。如果是他人，我想可能后半生就瘫在床上了。我因修大法，毕竟给他们带来了福报。从此我走出了亲情的磨难，父母、岳父母、妻子看到我如此坚决，都不再阻碍我了。就像师父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春，转法轮。从此我渐渐走入正法修炼中，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再离开这大法了，因为我就是大法的一个例子。直到今天，每每想到这些经历，心中都会有一丝酸楚，这或许仍有未断尽的人情吧，令我倍加珍惜这得之不易的修炼环境和修炼的机缘，也感谢那些在我痛苦过关中鼓励我、帮助我的同修。最后用师父的一首诗来结束这篇文章，为俄文版《法轮大法》的题词：珍惜吧，神的誓言在实现；珍惜吧， 这就是你要找的。珍惜吧，法就在你面前。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